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哈马斯推迟放人，川普警告礼拜六前释放所有人质。美国又发生撞击事件，至少一人死亡。莫迪这个礼拜访美，深化美国和印度伙伴关系。川普称上任后曾经和习近平通话，未透露细节。法官无限期延长政府职位买断最后期限。赖清德话台湾必须团结一致。韩国瑜呼吁咗大罢免。下面是详细的新闻内容。哈马斯在指责以色列违反停火协议后，十号表示将推迟释放人质。总统川普警告哈马斯应该在15号中午前释放所有人质，否则他提议取消该停火协议，届时恐会一发不可收拾。以色列国防部长伊斯雷尔卡茨表示，哈马斯推迟下一次释放人质的计划完全违反了停火协议，他指示以色列军方保持最高警戒级别。一名以色列官员说，哈马斯宣布该消息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随即与安全内阁官员举行会议磋商。川普礼拜一在椭圆形办公室对记者表示，哈马斯的举动非常恶劣，他要以色列来决定停火的最终走向。此外，川普还说，如果约旦和埃及不接收由加沙撤出的巴勒斯坦难民，他可能会停止向这两个国家提供援助。美国当局表示，一架商务机9号降落机场时撞上另一架飞机，造成至少一人死亡。这个是美国一连串致命航空事故的最新一宗。法新社报道，这宗事故发生在亚利桑那州科斯代市立机场，据悉还有一人受困在其中一架飞机内，另外有3人送院治疗。现场画面显示，一架商务机似乎撞上另一架较大的飞机尾端，旁边还有紧急救援车辆。美国联邦航空总署发言人说，一架里尔35型飞机在亚利桑那州斯科斯代市立机场降落后冲出跑道，撞上一架在停机坪的湾流200商用客机。斯科斯代消防局的弗利奥在记者会上说，共有5名伤者，其中一人送院后不治，另外2人紧急送到当地创伤治疗中心，此外还有一人送院治疗，情况稳定。印度总理莫迪将在这个礼拜访问美国。消息人士披露，印度正和美国谈判，计划购买和共同生产战斗车辆，并最终敲定一项战斗机发动机的交易。莫迪在礼拜一出发前往法国和美国时表示，我期待和我的朋友川普总统会面，这次访问将是一个机会，基于我们在他第一任期内合作的成功，制定进一步提升和深化我们伙伴关系的议程，包括在技术、贸易、国防、能源和供应链、人性等领域。上个月，川普在和莫迪通话期间，要求印度购买更多美国制造的安全设备，并向着公平贸易关系迈进。印度政府官员说，和川普会面前，莫迪正准备额外的关税削减，这个可能会促进美国对印度的出口，并避免潜在的贸易战。川普总统在福士新闻10号播出的专访中说，他1月20号宣誓就职之后，曾经和中共党魁习近平通话，但未提供两人对话的主题细节。当被问到他自就职以来是否曾经和习近平通话，川普说，有，我和他讲过话，亦和他的人通过话。川普一月重返白宫前无奈曾经和习近平通话，讨论 TikTok、贸易和台湾等议题。川普上个礼拜曾经说，他不急住和习近平通话来化解美中这个世界两大经济体之间的新一轮贸易战。上个礼拜， 中共对美国部分入口商品加征关税，并将 Alphabet 的谷歌等多家企业列入不可靠实体清单，借此来应对川普在对中国商品的既有关税基础上再全面加征 10% 关税。美国地区法院法官乔治奥图尔礼拜一下令无限期延长政府职位买断的最后期限，同时继续对川普总统向200万联邦员工提出的买断方案进行审查。目前马斯克正推动解散美国国际开发署以及消费者金融保护局，教育部和五个大楼亦在裁撤计划之内。上个礼拜，奥图尔法官下令将员工接受川普的职位买断计划的截止日期由上个礼拜四延长到这个礼拜一。尽管工会敦促会员不要接受买断方案，但据报道，截至2月7日，大约有超过65000名政府员工选择接受了这个方案。奥图尔法官可能决定再次推迟员工接受该计划的截止日期，或者直接禁止该计划，亦可能允许继续进行。与此同时，针对川普和马斯克裁撤机构行动发起的诉讼亦是增加。上个礼拜六，一名法官暂时阻止效率部门进入财政部管理的数万亿美元的政府支付系统。反共网红八炯揭露台湾有据点能够办理中国身份证，此外还有10万多名台湾人持有中国身份证。台湾内政部调查后指出，目前台湾有至少2处旅行社，福建有3处旅行社在被台湾人代办中国身份证。由于持有中国身份证时间做中共代理人，亦被怀疑涉及到台湾国众两党立委，尤其是这几年国众两党立委的立场越来越亲共，甚至台湾政府受到在野党国民党和民众党立法院大幅度削减支出预算，引发各界反感。台湾中选会截至礼拜一已经收到44位立委罢免案，其中31位是国民党立委。礼拜一，台湾总统赖清德召开5院首长协商，要求重新审视削减支出项目。立法院长韩国瑜虽然同意要求，但同时呼吁赖清德以民进党领导人身份劝阻对在野党立委的大罢免。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委内瑞拉希望同美国改善关系，派机接回非法移民。5个大楼停招跨性别者，终止军人性别转换治疗。川普下令放宽对反海外腐败法的执法。川普推动联盟购美武器助乌克兰。川普终止推广纸吸管，回归使用塑胶吸管。纽约州跟上德州，政府设备禁用碟式。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渴望结束美国严厉制裁的马杜罗，在1月31日和美国总统川普的特使理查德·格雷内尔会晤后达成协议，同意接受被驱逐移民回国。之后委内瑞拉派出了2架飞机，并在2月10日由美国接回近200名非法移民，表示希望同华盛顿有新的开始。虽然华盛顿不承认马杜罗去年在备受争议的选举中赢得第3次连任，但川普特使格雷内尔仲是前往加拉加斯同他会面。格雷内尔返美时带回了6名此前被委内瑞拉扣留的美国公民。2019年1月，川普承认当时的反对派领导人胡安·瓜伊多临时总统。2018年的选举被广泛认为既不自由亦不公正，委内瑞拉和华盛顿断绝了关系。上个月川普开始第二任期后，迅速取消了约60万名在美委内瑞拉人的驱逐保护措施。 川普总统上任后宣布终止多元性别，只承认男女后，除了一部禁止跨性别参加女子运动外，亦在上个礼拜下令禁止跨性别者加入美军，并停止现役军人的性别转换治疗程序。根据法新社报道指出，美国国防部长海格塞斯2月7号发布的备忘录，在10号作为一宗案件的法庭文件一部分而公开。备忘录指出，立即生效，所有有性别不安史的个人新入伍都暂停。备忘录并未具体说明已入伍的跨性别者会面临哪些处置，但引用川普行政命令指出，表达与个人性别不同的虚假性别认同不能够满足服兵役所需的严格标准。此外，所有关于确认或促进军人性别转换的未安排或已安排或计划内的医疗程序都将暂停。川普总统11号签署一项行政命令，放宽对反海外腐败法的执法。这部法律已经颁布近50年，初衷是为了防止美国企业贿赂外国官员。 CNN 报道，川普表示反海外腐败法的相关限制使得美国公司在与外国竞争对手的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川普说，事实证明这个听起来不错，但实际上是一场灾难。这个意味着如果美国人到外国在那里开始做生意，无论是合法的、正当的定是其他方式，几乎肯定会受到调查起诉，因此没人愿意同美国人做生意。根据彭博社获得的资料，这一决定的背景是反海外腐败法的过度执法，使美国公司面临竞争劣势。在贿赂行为盛行的地方或文化上接受贿赂的国家，这项法律令美国公司在竞争时处于不利地位。川普这项行政令颁布后，美国将暂停根据反海外腐败法进行的起诉。川普总统礼拜一证实特使海洛格近日将访问乌克兰。乌克兰总统府消息人士较早前话俾法新社知，海洛格预定2月20号到访。川普力促迅速终结俄乌战争。据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的话表示，川普政府计划在同莫斯科和平谈判之前，敦促欧洲盟友购买更多美制武器，提供给乌克兰，以增强基辅的谈判地位。消息人士称，海洛格等官员将在这个礼拜的慕尼克安全会议上和欧洲领导人讨论采购事宜。北约秘书长吕特上个月说，欧洲将为美国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支付费用。川普说他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保持联系，并相信美方在促成俄乌和谈方面取得进展。此外，美国官员还希望和乌克兰达成矿产协议，以换取持续援助。川普总统礼拜一签署行政命令，回归使用塑胶吸管，推翻了民主党籍前总统川普所设定的目标，亦就是在2035年前各政府机构内淘汰塑胶吸管等塑胶类的免洗餐具。川普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签署行政命令时说，我们将回归塑胶吸管。他说这些纸吸管根本没用，我用过很多次，有时他们会断会裂开，如果那些东西很热，他们顶不到几耐，有时几分钟，有时几秒钟，这个实在很荒谬。川普说，我不认为塑胶会对在海洋中进食的鲨鱼造成影响。白宫幕僚秘书谢夫呈交文件令川普签署时说，环境影响全然值得商榷，而且美国消费者对他们的吸管相当不满。川普已经发布一连串和环境相关的命令，他1月20号就职后就宣布退出巴黎气候协定，并说要继续钻探石油。继德州之后，纽约州州长霍楚10号宣布禁令 州府职员不能够将中国 AI 系统 DeepSeek 下载到政府设备上，借此避免网络威胁并保护个人资料安全。据 ABC 话，专家表示 DeepSeek 在程式入面有隐藏代码，能够将用户资料直接传返给中共政府。民主党众议员戈特海默认为，所有联邦政府设备都应该禁用 DeepSeek， 并已经和共和党众议员拉胡德一致提案将它封杀。戈特海默指出，中共会利用任何工具来破坏美国的国家安全，散布假信息，收集美国公民信息。有证据显示中国正使用 DeepSeek 摄取个人资料。德州州长阿伯特已经在1月31号下令禁止在州府设备上使用 DeepSeek， 成为美国第一个在官方范围内封锁 DeepSeek 的地方政府。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